中共金融新规，抄好功课好搵钱，工厂通缩马拉松，中国制造利润插水，国家队卖人民币，中共央行诡计多多，外汇铁锁，海外资金强制翻乡。观众朋友大家好，缺钱的中共刚刚被抄功课抄得好的企业划了一条攞钱的快速通道。问题是乜嘢系抄功课抄得好呢？呢、这个行业又系乜嘢呢？据路透社报道，12月26日，上海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导》第9号，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开发可重复使用商业火箭的中资企业可透过科创板 IPO 快速通道上市，豁免部分财务要求。快速通道豁免了中资火箭企业的获利能力和最低营收门槛要求，改为要求达成关键技术里程碑。什么是关键技术？包括使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成功完成一次轨道发射。报道说，北京正设法缩小和美国在太空能力上的差距，而中大型可重复使用火箭是商业航天领域的核心发展方向。成功发射载荷是火箭具备运载能力和商业化价值的有力验证。目前马斯克的太空巨头 SpaceX 几乎垄断了这个技术，其招牌 Falcon 9 是唯一定期发射并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型号。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中共的国家队火箭企业蓝箭航天成为首家进行完整可重复使用火箭测试的实体，使用其新型朱雀3号发射，但回收失败。换句话说，目前深蓝航天火箭的入轨回收技术仲停留在 PPT 中。功课抄得好，有钱搵，这件事老中医是怎么看的？火星宏观就发贴文说，除了蓝箭的回收失败，这个礼拜一长征 12A 火箭首次飞入轨道成功，但一级回收亦都是失败。这个是这个月第二次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失利。同蓝箭航天不同的是，长征12号甲的开发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一家拥有超过100,000名员工的国有企业集团，是中国航天计划的主要火箭承包商。换句话说，多家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竞相追赶 SpaceX 领先的10年火箭回收技术，但是屡次受挫。五家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展开火箭回收技术混战，但同 SpaceX 的回收技术对比，至少存在10年的差距。换句话说，马斯克的 SpaceX 已经完成了0-1的最艰难的突破，中国的企业还要是抄功课，从1-2就简单太多了。但是目前这个做抄功课的质量都是不合格的。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维利控若莫是急了，给钱你们，给你们上市圈钱，但是你们要帮我将功课抄来，仲要抄好啊。呢五家公司系天兵科技、蓝箭航天、星河动力、星际荣耀、中科宇航。而家唔单止系技术上差距好大，目前佢哋上市嘅估值合计大约系855亿元人民币。先唔提 SpaceX 嘅10,000亿估值，这个还不到市场最初对 SpaceX 评估的8,000亿美元估值的 2%。 尽管抄功课不容易，赚钱就相对更容易。为什么呢？尽管我们看到这个和美国的差距至少是10年，但路透社说，上海证交所的规则并未要求火箭企业必须成功回收火箭，只是需要使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将卫星送入轨道。 南战航天在这个月发射已经是达到这一点，并且中共这边连引射出动的钱都准备好了。根据12月26号中共发改委和相关新闻的报道，中共正式启动了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三支规模达到几十亿美元的区域性创业投资基金，目的是扶持本土科技独角兽。这只基金是中共财政部透过发行超过长期主权债券出资1000亿元人民币设立，运作周期为20年，其中10年是用在投资，另外10年是用在退出。火星宏观幽默地说，用张维慧的逻辑和话语来评论这件事，或者没有突破火箭回收技术并不是中国的弱点，而是强大的标志。因为制造业太发达了，发达到钢材用不完，火箭用不完，我们完全不用好像美国那样一定要重复地使用航天火箭。美国这样做，马斯克这样做，无非是他们的制造业太落后了，航天火箭成本太高了，他们不能够不重复地使用火箭发射回收技术来降低成本。观众朋友，你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你留言。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健康广告。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帅，气如果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血气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下睇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520网站查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 888， 仲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强大的中国制造业不单止通缩了38个月，进入通缩的第四个年头。最新的消息是，中国11月工业利润下跌幅度扩大，因为需求持续降温。根据中共统计局礼拜六发布的数据，11月工业利润比较上年同期下跌 13.1%， 而在10月是下跌了 5.5%。 彭博社说，疲弱表现凸显企业面临的压力，国内需求疲软，工业通缩恶化，未来可能还有更多逆风，包括投资持续下滑、消费成长降温，同埋尽管同美国达成关税休战，但同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升温。制造业前11个月利润增长 5%， 受航天、电子生产等先进产业支撑。公用事业亦维持成长，而采矿业则持续双位数下滑。不单止利润恶化，工业的资金链亦面临更高的风险。财新网发现，尽管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持续推进，11月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情况边际恶化。11月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5%， 增速比较10月尾走高 0.4 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时隔两个月再度升到70日以上，达到 70.4 日，同比还比分别增加 3.7 日和 0.6 日。 11月尾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 0.1% 至 58.1%， 其中國營企業、私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分別增加 0.1% 至 57.7% 和 59.3%。 路透社說11月工業利潤更大幅收縮，可能進一步拖累投資和招聘，不過决策者至到而家未推出额外刺激措施，因为当局坚持认定年度大约 5% 的成长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国际智库荣鼎的估计是2025年中国经济实际成长只是有 2.5% 至 3%， 大约为官方数据暗示增速的一半，主要是因为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崩跌所致。华泰证券评估人民币升值的逻辑，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看，2020年来美元计价中国 PPI 累积涨幅比美国低了39%，比欧洲低了49%。仅2025年 PPI 涨幅低于美国 4.5 至 5%， 亦就是说动态咁睇，人民币年化4至5%的升值完全无损中国出口行业的总体优势，因为有国内价格通缩来对冲人民币的升值。虽然说消费和工业整体数据都展现的是通缩的趋势，但我哋听讲话同老百姓手里面攞住嘅呢个饭碗里面相关嘅食物涨价系非常之严重，比如海鲜同埋鱼类。讲到人民币汇率，我哋继续嚟睇人民币汇率同中共嘅资本管制剧情。中共央行将人民币中间价罕见咁设置喺比市场预期弱嘅水平。有市场人士话，美元汇率走弱，人民币喺升值预期下结汇需求持续旺盛，人民币强势升穿 7.01 关口，逼近 7.0 阻力，短期能唔能够突破要关注大行嘅动向。有中资行交易员话，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越一致，结汇速度就越快。在这个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说，国有大行近日接连在现货市场大量买入美元，并且沽出人民币，以平衡年底之前市场庞大结汇需求。高盛在最新的报告讲到，过去几个月人民银行的表述在韧性和弹性之间交替出现，该模式暗示该行可能倾向于更强的人民币汇率，但仍希望避免过快升值，维持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预测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之后将分别达到 6.95、6.9 和 6.85。 火星宏观说，相信大家都知道人民币汇率并非完全是市场价格，中共的工具箱里面有十几种控制汇率的工具，如果将汇率比作是风筝，人民币汇率的高低降落取决于人民银行手中控制线的松和紧。今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绝不是简单的市场供需波动，而是一场经过央行精密计算的阳谋。人民银行的结构性汇率政策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欧元和其他大多数货币贬值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用资本目的地和贸易目的地的可分离性，利用汇率工具推动人民币汇率结构性调整，从而抑制资本流入和确保出口增长。所以作者说，除了设定中间价，中共央行管理汇率的工具还有很多，包括官方媒体的预期引导、自律机制谈话、通过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影响流动性，以及调整跨境投融资宏观审慎系数等。礼拜五路透社的报道说， 北京将要求境内企业原则上将海外上市募集的资金汇回境内，这个是新规则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强跨境融资监管，北京希望管理金融风险并维持稳定。根据中共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礼拜五联合发布的新指南，如果资金已流存境外，用于境外直接投资、境外证券投资或者是境外借贷，需要在上市完成之前获得批准。新规则将于2026年4月1号起生效，跨境资金结算必须使用专用资本账户，透过股东交易，包括买卖海外上市股份取得的资金，亦原则上需要汇回境内。企业可用离岸资金或在岸资金回购其海外上市股份。对于 H 股全流通政策，允许大陆注册公司所有股份在香港流通，相关资金转移需要透过中国结算指定的账户，支付给大陆股东的股息需要在中国境内以人民币结算，而非透过离岸渠道。新规则同时简化海外上市相关登记程序，将期限从15日放宽到30日。这个是要做什么呢？看起来有点矛盾，因为刚才提到为了抑制人民币的升势，中共还要国有大行抛人民币买美元。为什么现在又要拿美元呢？比美元回流可以增加国内外汇市场的美元供给，汇回资金比中共央行在汇率维稳上提供更多弹药。再一个是中共一直高度警惕资本外流，即是走资。核心条款比如原则上应调回境内，直接针对境外上市资金。这个等于是设置防火墙，防止资金以境外投资为名长期外流。股东增减持有股份回购资金亦需要及时汇回，就是防止资金一去不回。H 股全流通资金需要透过中国结算专用账户划转，股息以人民币在境内结算，就是资金都被你圈在国内内循环。礼拜五，中共宣布制裁包括波音公司在内的20家美国军用企业和10名企业家，冻结他们在中国的资产，并禁止中国国内组织和个人同期进行生意往来，理由是这些企业对台军售。其中上榜的美国国防新创公司安道里尔工业创办人拉奇榜上有名，并且他在中国的资产亦遭到冻结。拉奇在26号以金维尼掌座的相片回应这个殊荣，感谢家人及团队之余，更不忘澄清自己在中国根本没有资产。前一段时间，拉奇亲自到台湾交付首批台湾订购的 LT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拉奇透过 X 平台说，昨晚深夜我收到最后一份圣诞礼物，来自中共外交部的正式通知，宣布我拉奇男性因为认定为危险人物而遭到制裁。荣获这项殊荣，拉奇表达了感谢。他说，安道里尔早已经被制裁，他的很多同业同样是这样，现在终于轮到他根本不存在的中国资产被没收，意义重大。拉奇还嘲讽地说，这些制裁同样禁止所有中国公民以任何形式和他接触。他说，这个应该能够令我的社群媒体动态清静不少。他的意思是说，翻墙的五毛和水军如果在他的社交账号下面留言，亦是触动了中共的制裁红线。他还贴出掌座相片，画面中央是全身镀金的维尼，身着红色上衣，手持金冠，底座名牌刻住文字“最危险人物拉奇”，政治隐喻十足。按照路透社之前的报道， 随着无人机改变乌克兰的作战模式，同埋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五角大楼采用尖端技术对抗中共，安道里尔已经成为美国直谷最受欢迎的国防投资宠儿。安道里尔受益于军事技术投资热潮，自2022年底以来估值成长两倍几，达到305亿美元，有别于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传统军工企业。安道里尔同帕兰提尔被睇作是非传统防务供应商。赖奇今年十月在美国无敌人气节目《乔罗根体验》里面透露，安道里尔有一项中国27政策，要求任何作为都以中国在2027年对台湾出手为前提。他亦提到自己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的立场，支持台湾打造为难以攻下的超多次豪猪。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中共和美国国防企业本来就几乎没有业务往来，这项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相较之下，中国一直是波音民用飞机的主要购买国。中共这个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中共的 C919 刚刚公布了令同行武士可以偷笑一年的笑话，是大飞机生产不出来，C919 在2025年的产量严重落后，主要卡在供应链，尤其是西方供应的 LEAP 日式引擎和航电等部件。年初目标是交付75架，年中降到25架，斩了1/3。到年底12月中旬才交付了13架左右，和2024年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就好像目标是要飞到去月球，结果还未飞出大气层，目标达成率不够 20%。 大家可能对一年交付几多架飞机没什么概念，对比波音和空中巴士，他们的交付量是几多呢？波音今年至11月底交付大约是537架，全年预计大约是590架，每月平均交付大约45至50架。空中巴士截至11月底交付657架，全年预计接近790架。除了被台湾供应军备，赖奇在圣诞前去了日本。日前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介绍该公司生产的 Kisuna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完全采用日本零件制造，它证明了不依赖中国零件亦能够制造无人机。同样是在圣诞节当日， X 平台上的政治经济观察账号爆叔最新的爆料说，全中方将升级对日本的制裁。目前的措施主要是：第一，制裁日本和国防有关联的企业；第二，是制裁日本政府高层个人；第三，是全面暂停稀土出口等。我们搜索了英文和中文的报道，亦问了日本的朋友，他说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日文的报道，但这个是谣言亦或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我们保持关注。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